好，听众们平安哈。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啊，第一节好像是到四十六节，到四十四节。对，好，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安稳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好，弟兄同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第一节哈，接着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海先知，山海先知。”后边说啊，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只得到你们说什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说接着这句话呢，然后耶稣就从圣殿出来，而且离开了。也就是说，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对这个犹太人，就是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首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对他们所有的讲道、所有的教导已经完了，啊，已经结束了，啊，该讲的都讲清楚了，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呢，说这时候呢，他的门徒就进前来，啊，然后门徒非常有意思，门徒进前来说什么呢？说啊，这个圣殿啊，看这个圣殿在建造啊。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呢，这个门徒对他说：“夫子啊，请看何等的石物，何等的石头啊！”是不是？路亚福音二十一章说，有人论到圣殿是用美食和装饰物啊，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往上倒回倒回。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呢，向耶路撒冷宣告了咒诅和审判啊，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拒绝认罪悔改。但这时候呢，门徒却不明白啊，门徒说什么？何等的殿？你注意这两者的关系哈。前面耶稣说，你们的这个家、你们的这个殿、你们的这个房屋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然后门徒这句话说什么？说这么宏伟的殿怎么能说拆就拆呢？对不对啊？这么大的教堂说拆就拆吗？对吧？你看前后这样。然后耶稣呢，在讲末世的时候，门徒跟耶稣谈，哎呀，这个圣殿像今天的这个教堂啊，多么的豪华，装饰多么的精美啊，你发现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然后第二节说呢，回答他的就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关注这一切吗？就你们注目关注这一切，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里将来不会留在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啊。耶稣说的非常直白，耶稣说这一切全部要拆啊。这就耶稣重申了二十三章三十八节，看到你们的家、你们这个房屋、你们这个店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耶稣在重申自己讲过的话啊。门徒说：“哎，这么宏伟的店，耶稣说没有用，将来都要拆毁。”然后在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呢，其实耶稣不光是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也在今天呢，也纠正基督徒信仰当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啊，把大教堂、把精美的建筑物或者精美的会堂当教会，这是错误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得很清楚，耶稣的身体才是圣殿啊。然后呢，更多前书说得更清楚，第三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对不对？今天你要搞清楚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外头一个大教堂，你看着那个西方啊，包括三大教会的教堂盖的好大呀，有的百年教堂啊，我看着好宏伟啊。有的说啊，这么宏伟的殿，上帝一定住在其中，不是的。教会从来不是一个建筑物啊， 然后呢，在路加福音17:20-21，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所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原说在你们中间，不是在心里啊，就是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啊。也要说神的殿不是那些肉眼可见的建筑，而神的殿教会也好跟神的国是有关系的。然后在马太福音18:19-20，耶稣说，无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与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怎么样，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耶稣首先纠正一个问题啊，什么是圣殿，什么是教会，这同心合意聚会的人大家在这里，这就叫教会，这就叫圣殿。不是说这个屋费的装饰的多豪华，这个圣坛装饰的多豪华，然后整一个漂亮的讲台，然后外头高大的建筑物都不是。如果这是标准的话，那三个教会那才叫教会，问题那都假的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问题，从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圣殿开始，从耶稣走出那一刻，要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会见我，什么意思啊？圣灵也离开你，三位一体的上帝嘛。从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圣殿那一刻开始，圣灵彻底离开了。当门徒感叹这个建筑物如此豪华如此精美，耶稣说这一切将被彻底拆毁，为什么？因为神不在其中。所以说今天那些热衷于搞什么建筑物啊、大教堂啊，用这个建筑物的精美程度来评论啊，这是上教会，这是上帝的殿，全是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搞的那些全部不要拆毁。我过去跟一些三个教会人辩论过，他说哎呀，这个圣殿，这个传统是盖这教堂是有神同在的，有上帝启示的啊。那盖那个装修三次教堂的时候，那些装修的人都说，哇，神殿在这里，我胡说八道，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看中一个教会啊，不是看中它上面的砖瓦，看它的装饰，看它这些修饰这些东西。上帝不看这些砖，上帝看的是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层次啊。啊，一个遵行主教训的教会，一个同心合意舍弃跟随主的教会，即便只有两三个人，那也叫教会啊，上帝住在其中。但是你看那些装饰豪华，哎呦，看起来很高大的，里边都是贼窝。你看今天你先别说三个教会，当三个教会哈，大贼窝，还有那大教会、大教区、大宗派，你去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啊，不过是引人走向灭亡的宽门，因为耶稣不住在里头啊。所以说从马太福音24:1开始，耶稣舍弃了耶路撒冷圣殿。然后耶稣为什么谈这个事情，首先要纠正我们基督徒对圣殿和对教会错误的理解。我们从前都有过这种错误的想法，觉得你看你这个三次教会才豪华嘛，你看这有的人他在家里聚会，哎呦，就这么小个房子，里边装的也不豪华，就那么几个人，那肯定怎么怎么着，一开始都有这种想法，这个是一定要悔改的啊。第三节说耶稣呢就在橄榄山上坐着啊，马太福音21:1，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就在橄榄山，然后在马太福音26:30，耶稣就要走上殉道的时候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耶稣始终在橄榄山，他在橄榄山看着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传道，审判耶路撒冷啊。这时候的门徒私下来给他说啊，私下来啊，这时候是私下的啊，因为耶稣说每一块石没有一块石头不在上面，那只有真正的门徒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马可福音13告诉我们，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四个比较核心的门徒，跟随耶稣最坚决、跟耶稣走得最近、最追求的门徒来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这些事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在马可福音13，然后这里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以及什么是你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些兆头或者神迹呢？你注意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四福音呢都对这件事有记载，但是你注意马太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啊？你需要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 就是当门徒听说听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上面，将被彻底拆毁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个事情跟世界末日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在历史上从表面看它不是一件事，但是耶稣后来讲的时候竟然也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谈，你要知道为什么啊？很明显耶路撒冷被毁是2000多年前的事，主后第70年，但耶稣再来呢到今天还没有到时候，当耶稣快要来了，这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所见的这个时间，我们所处的时间呢好像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圣经却把它放当成一个事情去谈。你发现门徒这样联系吧，耶稣来接下来讲到末日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和末世针对选民的大灾难的时候，就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啊。你看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他还引用但以理书说的话，但以理书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在旧约的时候肯定应验过，但在这里又拿出来，比方说这个经文在他那个耶稣降生的耶稣升天那个时代还会应验一次，到现在还会再有。你发现有些经文他不只说一次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往后21节，那是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人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减少了。启示录第7章也提到过哈，最后呢得救的人从大灾难里出来，是吧啊，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其实你要是想在圣经当中了解关于末世末日和耶稣再来的信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四福音，还有什么启示录，对不对？其实里边有很多的经文和预言在古时候已经应验过一次，但在耶稣那个时代又被拿出来说事，到今天还会再拿出来说事。我后边跟你讲有些预言它不是一次性的应验，它是多次应验啊，多次应验。然后第4节和第5节哈，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注意哈，谨慎什么意思？留心查看，留心观看，就是仔细去看这个事情，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做出错误的结论。说免说的何尔说免得你们被迷惑，对吧？这个被迷惑的原文是什么？免得有人使你们走错道路。注意哈，走错了，走错道路了。第5节说，因为很多人将来要借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使极多的人走错道路。迷惑就是什么？走错道路。你看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5节要迷惑多人。11节迷惑多人。24节连选民也迷惑了，都是什么？走错道路的意思。在这一章当中，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中谈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反复强调会有很多人走错道路，被引诱走错道路。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词的含义，什么叫走错道啊？什么叫走错道？所以说你在看这个路加福音21章8节哈，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就走错道路的，因为将来有小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看他也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随他。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在古时也好，在耶稣升天那个时代，在今天，包括在耶稣再来之道，耶稣再来之前，都会有人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号谈末世的事情。他说耶稣快来了，我过来听说话，然后大家说对呀，耶稣快来了，然后怎么样引诱你跟随他们啊，跟随他们做他们吩咐的事啊。而且啊，耶稣说将来有好多骗子直接说我是基督，但是我告诉你，现在骗子他学聪明了，现在很多骗子他不会直接说我是基督，他说我是基督你还信他吗？不会的。一个灵恩派大师跑到你教会说我是基督，一脚把他踹出去，谁会理他？没有人会理他，这是神经病。现在升级了，但是呢意思差不多， 就他虽然不说自己是基督了，但是他会把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教训和自己要他引你参与他运动啊、思潮，强行跟基督信仰挂钩。这是不是这个时代这些假先知骗子的惯用手法？为了让你走错道路。什么叫走错道路？首先弃绝属灵的事情，追求属世界的事情，以基督信仰的旗号追求世界的好处，不是说让人来到教会认罪悔改啊，去脱离罪行啊，而是引诱基督徒，你看经济危机了，疫情了，大选了，美国大选了，哎呀赶起来支持某个人呀、啊，参加什么什么哪一个上进运动，这是行公益好怜悯啊，耶稣要来了，你不这样做你不能得救的，看到没有？知道什么叫走错道路吧？走错道路的意思就是教会原本是该干什么的不去干，反而做一些不是耶稣吩咐我们的事情，而是把这个事情跟得救挂钩，让你去做这些事情。在末世的时候啊，现在这人学精了，他不会直接说我是基督，那一脚早踹出去，他会说你要参与什么事情，你要选那个谁谁，这样才符合基督，因为末世来了嘛，你要支持基督教啊，什么保守主义啊，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什么，哎，就那他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明白什么叫走错道路，就是看着是信耶稣，看着是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运动，一脚踏进去之后发现最后不是耶稣吩咐啊。教会的道路永远是什么？在世界上传耶稣，传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让人来教会认罪悔改，给人宣告赦罪，讲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你不做这些了，你带着基督徒往世界上跑，你就走错道路了。你说哎呀来咱学个理财吧，哎呀咱讲讲这个时事政治，论美国大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啊，论香港什么什么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你就走错道路啊。迷惑的原文是使人走错道路，注意哈，不是让你不信啊，是让你信错了，你要明白哈。迷惑不是说让你不信耶稣，是让你信耶稣但是信的不对啊。好，弟兄们往上来，我们再来一次把这个，我们接下来把24章的第6节到14节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件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换了你，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来看这个6到14节哈，弟兄们认真听哈，因为关于末世的事情，关于末日的事情，是我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第6节说啊，你们一定会听见战争和冲突的那些消息啊，注意哈，战争和冲突。这时候呢，你要什么？原文说你要谨慎，要留心观察，然后不要内心波动，听到吧哈？你不要内心激动，不要内心波动。原文是。惊慌就是内心搅动起来了啊，因为说这一切都要发生，但这不是结局。注意哈，罗马福音21章9节说的很清楚，不要惊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注意哈，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搅动，什么叫末期来到啊？你看哈，路加福音21章28节说，一旦那些事情都成全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昂首挺胸，因为得时候日子近了，对不对？现在还不到时候。耶稣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上在末世的时候必然有冲突，有战争， 确实有啊，国家和国家之间有战争，种族和种族之间有战争，各个宗教群体宗派之间有战争，在这个国家当中不同的阶层当中有战争有冲突，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冲突，但是你别激动啊，有人天天就喜欢看这些事情激动啊，说美国又采取行动了，大恐龙又要灭亡了啊，充满期待，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末日还没来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耶稣讲的末世的时候，他警告我们不要过早的陷入对末日的那种期待和兴奋当中，千万不要去投身一些所谓的末世运动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经济局势以及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这些战争和冲突，以及临到世界的饥荒、地震、瘟疫之类的事情来左右我们对末世的判断。当我们看到这些冲突的时候，你要冷静，你不要激动，你不要窃喜，你要冷静，因为耶稣说这些肯定会有，但是没到最后的时刻。现在基督徒是不是好激动？哎呀，好激动！耶稣说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激动啊。然后你看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二十四章六到七节，你看这些经文，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假先知起来，会拿这些事情说事儿。你是不是见过有很多人说，哎呀，美国大选了，那个香港人上街了，然后耶稣快要来了，对不对？那个那时候2003年时候，那个有那个 SARS 病毒，说，哎呀，这空气中杀死人的病菌来了，末世要来了，耶稣狠狠的2000年之内来了，都有人这么说，对不对？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借这些时事热点，就是发生的这些冲突、灾难、瘟疫来说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听好，这些事情不重要。这些时事新闻、政治的东西，你不要过多的关注，你不要投身其中，啊、嗯。反倒是那些拿这个说事儿的，拿这些政治啊、经济啊这些东西来说事儿的，跟基督信仰挂钩的，呼吁你啊，咱要上街，咱要参加什么运动，咱要支持谁的，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马太福音24:5往后说的很清楚，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啊，你往下看哈，你看哈，将来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迷惑多人，然后还对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是不是？甚至最后有假先知敌基督起来，怎么样显大神迹，倘若可行连选民也迷惑，对不对？而且哈，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人引诱你们跟随他，随从他们的这些政治运动，或者说打着基督教旗号发起的那些什么事工啊、募捐之类的东西，慈善募捐之类的东西，你不要参与。若人对你说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不要出去，或者看到基督在内部中，你不要信。有人会告诉你啊，基督信仰是这里啊，这里是基督信仰，这样做才是基督信仰，你不要信。所以说弟兄们，如果不谨记耶稣的教导，如果动不动就被这个世界的新闻啊、时事政治啊给人带节奏，你就会陷入到迷惑，你就会被引诱走错道路，你最后陷到灭亡当中。其实弟兄们，你看整个24章、25章，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谈到末世的时候，他不让我们关注这些世界上外在的事情，他让我们关注的是什么？跟得救密切相关的事情，就是极其重要，重要到你想得救你必须去遵守的事情。你遵守这些事情，你就能预备当末日突然来临的时候，你不会被扔出去。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耶稣哪一天来并不重要，重要的他突然临到那天，你在干啥？你光着屁股在那陷入你的羞耻，你在那犯罪，在那作恶，那么你就完了。所以说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你会发现， 当耶稣的话语当中谈论到末日的时候，最大的重点不是说你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最大的重点是什么？遵着神的命令，每日谨慎，时时预备，在教会当中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殷勤的做主的工作，做教会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对不对？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你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对不对？你看接下来24章25章讲的这些事情，马太福音25章那个十个聪明的比喻，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愚拙拿着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18节，零五千的拿去做买卖，照样赚了5000；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1000怎么样？把主的银子埋藏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讲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穿，我做客了你留我住，我吃人肉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说什么时候做事？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末世来临的时候，当讲到耶稣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教会外头发生什么事，重点是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重点是同为弟兄姊妹的在一个教会当中的你怎么过的教会生活，你是否遵着主的命令，在教会当中将主吩咐的事情行在教会，行在弟兄姊妹当中，这个才跟得救有关系。你若一直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当那一日忽然临到的时候，你可以昂首挺胸的面对这位耶稣啊。如果你没有做这些，那么那一天就是你被扔出去的那一天。所以说谈到末日的时候，弟兄姊妹，对我们而言，对我们得救而言，哪一天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其实不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重要的是每一天时时的遵着主的命令去做预备，远离假先知，远离骗子，不要听他们的话，不要听他们让你做的事情，做耶稣让你做的事情，你才不会走错道啊，才不会走错道。第七节，民要起来去敌对民，国要起来敌对国，多处有什么饥荒地震。在路加福音21章说得很清楚，还有大地震，还有什么饥荒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啊。启示录也有相关的预言啊，启示录第6章，4匹马嘛，第一个白马拿着弓啊，是不是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打仗的事情。第二匹马红马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有四把大刀，是不是跟这里是一样的。然后四活物当中呢，然后第三第四结果第三印的时候，有个黑马拿着天平，说什么1000银子买1升麦子，1升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是不是有点在末世的时候这个物价极其夸张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看到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是不是？无论是但以理书，还是马太福音，还是启示录，这些所有的预言都是一致的，在末世的时候都有这些事情。我们这两年也或多或少的看到了这些东西，啊，虽然只是看到了一个，不是太明显，但是已经感觉到这些。啊，第8节，但是这一切呢，只是注意哈，只是惨难之痛的开始。耶稣用什么形容啊？形容一个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那种痛苦，惨难，谁的惨难？弟兄们，是我们教会的惨难。啊，耶稣说，世上发生的那些冲突啊、死亡啊、瘟疫啊，那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听好了，是接下来教会要承受的什么惨难之痛，因为接下来这些事情 会有针对教会的逼迫和患难领导。啊，第九节，那时候他们要把你们陷到患难里，这个患难是什么？挤压逼迫的意思。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不是原本是外邦人，被所有的外邦人所恨恶。这也讲教外的事情，整个世界会痛恨耶稣的名，并且因着痛恨耶稣恨主的教会。啊，罗亚福音21:12说的很清楚，但在这一切事情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受到监理，又要为我的名拉你到君王诸侯面前，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啊，后边提到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中央也要被他们害死，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是不是？然后启示录第6:9-11提到祭坛下被杀的人，为耶稣做见证被杀的人，教会遭逼迫，甚至有人会殉道，这是世界和外邦人加给教会的逼迫和患难，但这只是开始，因为接下来会有更多教内的事情在末世发生。啊，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教内的逼迫，最人痛苦的是来自教内的事情。第10节说，那时候必有极多的人跌倒，跌倒就是离弃信仰的意思，彼此出卖，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兴起来，让极多的人走错道路，可能没有哈，互相举报，互相仇恨，跌倒离弃信仰，然后假先知借机行事，让很多基督徒和教会怎么样走错道路。啊，在路加福音6:26哈，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从古到今哈，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基督教，都有个传统，就假先知广受欢迎。你上网上看，讲真道的话，那个讲道的播放量不会很高，但是那些打着保守主义、打着基督教旗号啊，讲政治、讲视频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 基本都是假先知片，广受欢迎啊，有人给他打赏啊。彼得后书呢，提到这些末世兴起来这些假基督徒、假先知哈，行不义的得不义的工匠，邪爱白昼的厌乐，自己他们被玷污又瑕疵，正与你们做一同作血，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道路种类。他们离弃正路走岔。啊，彼得后书21:18，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今天有很多这些人，他鼓吹自由啊，啊，充满情欲，骗财骗色，但他打着什么基督教，打着自由的旗号，啊。12，因为邪恶的事情被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呢就被冷却了。弟兄们，需注意哈，末世呢遭遇逼迫，外面有外在的逼迫，外邦人的逼迫，内里面呢有逐渐增多的、逐渐离谱的教内的罪恶，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在信仰上冷淡倒退。在启示录第2章呢，耶稣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说过，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你当回想从哪里堕落的，若不悔改，必把金灯台挪去啊！因为邪恶的事情增多，因为传道的时候碰的这些恶事增多，所以说不像起初侍奉这么热心，不像起初那种爱心啊，这种事是有的啊，就说被绊倒了嘛啊，看到这一切心痛，然后就冷淡了啊。13，但唯有你注意哈，唯有忍耐到结局的，这个忍耐是什么？忍耐是坚守立场、站稳的意思，说这个人必然得救。因为教内这些罪恶，然后信仰冷淡了，爱心冷淡，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只有不被绊倒的才能得救。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虽然经历一些教外的逼迫和教内的这些罪恶，但是不要被绊倒，不要因为别人的罪恶让自己的信心呀、爱心呀 去缩紧，反倒是在这些事情当中呢要往前走啊。因为唯有坚持到，注意哈，说坚持到最后的，坚持到耶稣再来的才能得救啊。罗马福音21:16，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呢，忍耐到底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别被那些假先知迷惑走错路啊，离开教会生活去搞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另外一个是在逼迫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不能否认主名，不能停止聚合。还有一个是不要因为教内增加了这些恶人这些罪孽让你的信仰和爱心冷淡倒退，要坚持到最后一定能得救啊。启示录13说的很清楚，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啊，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在启示录13:12，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否认信仰，背叛信仰，参加偶像崇拜，以及最后跌倒了不信了冷淡了，这个都不能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坚持到底的才能最终得救啊。14，说这国度的福音要被传遍整个世界，成为对万民，就是原来是外邦人的见证，那时候末日或者是终局最后啊，他就要来了啊。马可福音13:9-10也说得很清楚，必有先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天国的福音在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不是伴着教会被欢迎传到整个世界，乃是伴随着教会在惨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教内的这些充斥的这些罪恶当中，内外夹击之中，完成对万民的见证。你看到没有哈？天国的福音是怎么传的？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传出去的。19，那是很多人把你现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又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我。10，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我。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真正把天国福音带给这个世界的不是那些三个教会，那些假教会，那些快门，因为没人会逼迫他，他光捡着好听的说嘛，他会让人去认罪悔改，他不会的。真正的教会在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是人数稀少的，因为是窄门，讲的倒是真的，并不迎合人的喜好，也不会迎合你的情欲、你的贪念，只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然后舍弃一切跟随主。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是会被教会内外的人去憎恶的，是窄门，是小群。你看到这个福音怎么传给万民的？是借着真正的门徒、真正的教会，在内外夹击的这种逼迫患难当中，完成对天国的见证啊。因为在约翰福音呢15耶稣说得很清楚，世人为什么会恨我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为什么人会恨我呢？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那些假基督徒、那些三子教会、那些生命神学，本来就属魔鬼，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魔鬼会逼迫魔鬼的？不会的，对不对？那警察、宗教局他会去查三子教会吗？不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看哈，耶稣讲的这些预言，我们刚才讲过，关于末世的预言在但以理书当中有，也应验了。到耶稣那时候，这个预言又提出来，有，也应验了。到末日的时候，这些预言还会再应验一遍，对不对？也就是说，耶 稣关于末日的这些预言既是说给初代教会听的，也是说给我们听的，也包括所有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教会。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每一个时代的门徒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当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完成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或殉道，或被，或生命到了日期，然后被主接走，怎么样？你的灵魂就等候末日再来。我不知道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丹尼那个时代、旧约时代，还是耶稣那个时代，还是今天我们，还是在耶稣再来之前任何的时代，所有时代的基督徒教会做完见证之后，都要到主那里去了。然后就安息了，等到耶稣一来大家都醒了。所以说耶稣的话是给所有的时代说的啊，这些预言不会应验只应验一次，他会在每个时代都应验一遍，你要明白哈，然后在最后的时代再应验一遍。这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无论是单一理书啊，还是四福音，还是启示录的预言，都是什么？都是多重应验，他不是说只成就一次，他会不停的应验直到耶稣再来，啊！当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完了见证，啊，要么我们赶上耶稣再来，要么什么我们去世了，但是一睁眼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接下来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那是在犹太的。
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日，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并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我们看这几节哈，我们看这几节之前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直到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啊，那时候在犹太当逃山啊，是不是？然后后边说。当那一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二节说什么？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是不是都有联系？所以说无论是路加福音的这些话哈，还是马太福音这些话，还是启示录，当提到这个末世大灾难的时候，把耶路撒冷被毁和末日还有今天所有的跟这些预言有关的事情实际上都放在一起讲，也要说这末世的大灾难针对教会的产难其实是多重应验啊！我刚才讲过不止一次会应验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些呢因为跟随耶稣而有的患难和逼迫既要发生在但以理时期，也会发生在耶稣升天那段时间，也会发生在今天，然后到末日的时候还会再发生，啊，从耶稣升天到末日，在这中间的每一个时期，这些预言都会应验，啊，要不然的话，这些话就跟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没关系，啊，那盒子就是就给那几个时期的人写的，那是不会的，圣经是给所有时代的基督徒写的，啊，十五节，注意这句话，当你们看见那。就是行毁坏的，行毁坏的那什么可憎的，就是借着先知丹尼说的，站在神圣之处，那诵读的就读这经的人就要明白，注意哈，丹尼说这句话要明白哈。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字叫什么？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也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什么意思。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肯定他不是信的，是抵挡耶稣的，他站在他绝对不该站的地方，就是什么？就今天神圣的聚会的地方。 要什么？要行毁坏可憎的，要行荒凉拆毁的工作。耶稣让我们去思考，去明白但以理书这句预言的意思。其实你要明白这些预言呢，你要回去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啊。你不但要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引用的这些经文，你要看十一章大部分经文，你要看看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啊，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哈，但以理书十一章从二十八节开始，我们捡几个重点来看哈。说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本国，他的心怎么样？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啊！他就说这个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是丧胆而归，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什么叫圣约。行毁坏可憎的啊，要恼恨圣约，任自己的意思而行，而且要联系那些背叛圣约、背叛信仰的啊。当然你说十一章三十一节，他必兴兵，他要动刀兵哈，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燔祭也好，圣约也好，指的不是耶稣钉十字架了，在今天来说啊，他会用他的权力，用他的刀兵去抵挡关于这些圣约、关于聚会、关于献祭的事情，然后把可憎的圣设在其中。所以说，就我们当我们看单以理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其中的含义，我们要思想耶稣说的话，就是这些预言跟我们今天教会遭遇的这些惨难之灾有什么关系。你会清楚的看到，在今天这些敌对基督的人，无论是在东方的还是在西方，他会联合教内的这些什么背叛信仰的人、违背圣约的人，然后他要行毁坏可憎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注意、去判断，以确认我们就处在耶稣说的这样的日子。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站在教会、站在不该站的地方，有个姊妹说了，他都不信，他哪有权利管这些事情？你不能聚会，你们不能传道，你们非法，他该不该管这事？他不敢。当这些人来到一个真正的教会，他拆这个教会，禁止这个教会聚会，让把孩子不让去信耶稣，不让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他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用刀兵，他用他的政治权力逼着我们解散聚会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经说的，你看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那行毁坏可憎的，他是无神论，他是敌基督，他却要管本不该他管的事情，他在上帝那里没有权利管这个事情，他却管了他们不该管的事情，禁止聚会，拆毁教会，不让小孩子上主日学，啊，所以说，耶稣把耶路撒冷遭难，把耶路撒冷圣殿被拆这个事情，跟当然你说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联合在一起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跟今天末后末世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说的很清楚，这是报恩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日子满了。当然我们要想一下，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逼迫，连聚会都不让你去，很多时候就跟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有关系，因为那个时代人不悔改，在今天整个基督教也是如此啊。这些恶王、这些恶的掌权者，他确实敌基督，但是如果在中国的这些基督教、在西方的基督教，他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那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情况啊。然后你再看单理书第十一章哈，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必有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是不是？你们被人害死，有人要被杀害，对不对？跟耶稣讲的一样， 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话亲近他们。之后人当中有扑倒的，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这个叫清净洁白，直到末了。什么意思啊？假先知兴起来啊，使人走错道路啊，要有人跌倒，要熬炼那些没跌倒的，怎么样？唯有忍耐到底的，不然得救。是不是单里说十一章这些经文跟马太福音说的一样啊？其实弟兄姊妹，单里说第十一章，单里对末世的预言，谈到教内背叛之人和这些敌基督的掌权者联合，然后又谈到马太福音当中末世教会里面那些作恶的，彼此举报的，彼此相恨的人，这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对不对啊？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当然你说十一章说什么？智慧人当中有扑倒的，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单理书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一件事，讲教会末世的惨难，教外有敌基督的外邦掌权者逼迫不让聚会，教内有那些背叛的啊，那些卖主的，还什么三子教会啊，那些跟总有跟两会勾结的那些那假基督和假教会，举报你，对不对？彼此陷害，彼此仇恨，这些事情教内和教外这些逼迫这些作恶的事情频繁发生的时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让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啊。你需要的注意的不是什么国与国的战争啊，民与民的冲突啊，什么大选啊，什么经济啊，这都不关你的事情。你要注意对教会的逼迫，是不是有一些行毁坏可憎的根本就不信的人，他站到教会里面，他要行毁坏可憎的事情，是不是教内有这种彼此相恨彼此出卖害弟兄姊妹的事情？当这件事有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就是末世的时候啊，这些罪恶。所以说呢，假先知骗子的横行，使很多人失去起初的爱心，只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再看单里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往后，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只等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是不是这些人今天他明明不信，他管聚会的事情他很嚣张啊？你说这是上帝的教会，你不能拆啊，拆你会遭报的啊！我拆了很多教堂，上帝都与我同在，对不对？他不害怕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他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而且他还能挺顺利。为什么？因为主的愤怒要在他们身上积攒完毕。你看，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高自大超过一切，信什么都不信，信基督教也不信，其他宗教也不能最大，只有信他把他当成最大啊，因为他比自大超过一切。他倒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信的不就钱吗？对吧？这些敌基督的人，他靠什么来笼络整个世界？就是靠钱、与人行淫嘛。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分贿赂，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对不对？他里边有邪灵啊。这些人，这些敌基督的人，无论在东方在西方，他攻陷整个世界的这些国家这些种族，对不对？你同意他这些东西呢，他就让你有吃有喝啊，有钱赚，对不对？而且单里书十一章你看四十节往后，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看到没有？他会控制整个世界的钱财， 吕底亚人和古时人都没跟随他，但在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将很多人杀灭净地，对不对？你以为你认出去了，说他坏话就没事了，他有办法把你搞回来啊。但是说11:45，他必在海河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后到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今天什么人会在教会里边挂伟人像，挂他那些旗儿之类的，是不是要么你不能聚会，要么你聚会把你这里边给你挂上一些东西啊，把他自己的宗教强加于教会的这个主日聚会当中啊。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不提名不提姓，但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情一说都能明白啊。我在这里呢不是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谁，或者号召大家去上街是怎么，我们都不是啊。人要从这层逼迫我们就逃到那层啊，我们乃是通过这些事情看到单理说当中的预言以及我们幕后所遇到的这些事情。今天我们遭遇的事情跟耶稣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啊。谁有钱，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他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他的衣裳。看马可福音哈13也说得很清楚啊，在犹太逃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不要进家拿东西，在田里不要回拿衣裳。你要注意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往山上逃吗？我们是不是在房顶啊？我们不下去，我们在田野里。你要注意这句话，这三句话是有含义的啊。耶稣通过这三句话呢，实际上在提醒教会，提醒门徒如何应对这末世的逼迫啊。基督徒在末世应该逃到圣山，逃到教会。房顶是什么？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房顶要宣扬出来。房顶就是今天教会里边讲道的地方，讲福音的地方。田地是什么？田地是工人做工的地方，是传福音的合场，也是教会。你看到没有哈？逃到山上，这教会；站在房顶上别下来，这教会；在田野里别回来，还是教会，对不对？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如何应对这些针对基督徒的逼迫和患难，就别听这聚会啊。逃进真正的圣山，逃进真正的方舟，就是教会。专注于聚会听道，专注于过认罪悔改的教会生活，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去网住啊。今天很多人他逃到外国去，他所谓润出去没有用，没有用，只有逃到教会里边才是最有用的。不，同时呢也不要被世界上的圣人给网住，逃到山上去，别顾自己的产业，怎么样？然后上房顶，别下楼拿自己的东西，在田野里别回去拿衣服。就是说你要专注于聚会，别天天想着你家的财产什么这些东西啊。另外，福音21说得很清楚，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对不对？耶稣还讲到什么？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本来已经跑出来了，回头想想自己房里的东西，那些产业一回头就灭亡了。这就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如何应对逼迫，如何得救。第一个，进教会，专注于教会生活，别光思想回头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啊，是不是？然后呢，因为那些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在逼迫的日子，在逃难的日子，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你聚会都不能自由的聚了，你还在贪恋世界，你一定会被缠住。耶稣的那日子就会如网络一样忽然临到你，你就被丢下。所以说在路加福音17，耶稣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什么？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怎么灭亡的？他有机会逃出来，有机会得救，他回头了啊。他想到那些产业，那些钱财啊。谁有钱？ 在那些日子里，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有人问我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针对这些软弱群体啊？这句话什么意思？清楚啊？在那些日子里，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就意味着在那些日子里边，没结婚的、没生孩子的、独身的有福了。啊，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在末世的惨难当中，怀孕和奶孩子为什么有祸？因为怀孕和奶孩子的针对的是，对应的是独身的、不嫁娶的。啊，你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哈，使徒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说因现今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在末世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嫁娶的有家业的，他面对逼迫逃起来的时候，他更难，对不对？你会发现个问题，同样是面对逼迫，那保罗走起来肯定比彼得轻松，所以说保罗能很多地方去，啊，彼得就没有保罗这么自由。跟到前述耶稣说，啊，当然这个嫁娶不是说主的命令，只是告诉你现今艰难，啊。娶妻不算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劝愿你们免了这苦难。而且跟多前书也说了，置买产业的用世上物品的，要像没有产业和不用物品，对吧？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从此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爱哭的像不爱哭的，快乐的像不快乐的，置买的像无所得的，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样子过去了。所以为什么提到在犹太的逃到山上，别管你家的产业，在房顶的不要先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因为一旦一个人他要怀孕奶孩子的时候，他这里所讲的意思并不是针对一个人怀孕不好，也不是说一个人他生孩子不，而是说什么样有家有业有很多产业的，在末世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你选择起来很困难的，啊！你选择起来很，你家越大，越业大，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可能舍的东西越多，你可能最后就舍不了了，啊，就舍不了了，舍不了，结局就在信仰妥协，然后不能得救。所以说，耶稣和门徒如此教导，是为了让我们在逼迫和患难当中一无牵挂。我愿你们无所牵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是牵挂，想怎样叫主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让你们行合一的事，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说呢，在最近呢，在面对教会逼迫的时候啊，包括在搬家的时候，我跟弟兄呢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基督徒啊，有时候就当知足，不要置办一些过多的产业，购买一些不是生存所必须的东西，因为当有一天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要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你说你是搬啊还是扔啊还是卖啊，对不对？所以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好使得我们呢能够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没有分心。二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亡的时候啊，不是在冬天，也不是在安息日，啊，怎么说不是冬天，不是安息日？弟兄们听好啊，就说我们应该祈求哈，当这些患难或针对我们逼迫的时候啊，不要让我们在没有准备难应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聚的会了，他进来了，对不对？我们这正聚的会了，那边敲开门来要逼迫了，那这个事情就挺难了。什么叫冬天？冬天都动缩缩在屋里的，或者说，你这些东西都还没都弄好嘞，然后人家咔嚓一下进来。所以说要祈求啊，在这些发生的时候啊，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是在冬天，也求人保守，不是在聚会的时候人家冲进来啊，那不前天聚会的时候不是冲进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啊，这个事情可以求的。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极大的患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未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会有。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从创世以来，从来不会有如此针对基督信仰的这种敌基督势力起来过。你在旧约时候看到很多的外邦人异教徒啊，但是你见过像共产主义和白左这样的专门针对基督信仰的仇敌起来吗？啊，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东西超过他们，但是从目前从历史上而来，历史上没有碰到过就说如此敌对基督的势力啊。这些行毁坏可憎的人，他什么都不信，然后他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在圣所里边行毁坏可憎的事啊。但你说十一章嘛，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啊，他什么神都不顾嘛，自高自大超过一切嘛。他要在神的教会里边什么设他的帐幕，设他的宗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是患难的时代，是逼迫的时代，因为前所未有的针对基督信仰、针对教会的仇敌起来，而且长了大臣。二十二节，若不缩短那些日子，一个血气的都不会得救，只是因为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缩短了。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弟兄姊妹，这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啊，海中有一个兽起来，然后这兽得了权柄，然后会怎么样？你会看哈，在末世会有强制性的全国性的宗教崇拜，你所有人都要参与这宗教崇拜，否则的话他就不放你啊。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横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都要拜他，对不对？又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在讲什么？在末世的时候啊，会有强制性的宗教崇拜，所有的孩子必须爱打爱国，这在东方。西方所有的孩子必须认同白左同性恋女权多元包容 LGBT 黑名会，对不对？你不认同这些那连饭吃不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得很清楚，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能听懂什么意思啊？保罗说你们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是怎么说啊？偶像之物算什么呢？偶像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你就要告诉那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今天我们和我的孩子，不要参与这个时代这些敌基督的掌权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他强制我们去拜的那些东西。因为在今天这些敌基督的人，他虽然是无神论，他本身就把自己高过一切的宗教啊。在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不爱党爱国，你不支持这些什么白左多元包容的神，第一你还在上学没法毕业，你做生意也不行，你上班你就业你各个方面你在世界上会很艰难，但是你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又吃主的宴席又喝鬼的宴席，你不能说哎，偶像算什么就过去就完事了，不可能的。保罗说，我是对那些明白人说的，不是对那些什么三子教会胡德崇他根本就不拿这些当事情的人，是对明白人说，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说末世如此艰难，如果不是神他为了这些选民为了我们把这些日子缩短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救。如果不是说在最难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完全没有办法活下去。 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坚持，你们不要参与这个世界的偶像和罪恶，到最难的时候你要坚持，因为神会给你开一场路。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弟兄姊妹，神会给我们开出路。当信仰跟这些偶像知识冲突的时候，当饭碗，当你孩子的将来的那些前途跟这些偶像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上帝，你要选择耶稣，因为即使再难，神也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站得住。但是你们必然会艰难啊。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把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一起读一下。
那是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进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进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幕中，你们不要信。闪电多变大的喜悦，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世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
我们看这几节啊，二三节说，那时候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在这里，你们不要信。二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奇事，倘若可能的话，连选民也会被欺骗。前面说为选民的日子缩短了，为得救缩短，今天说什么，说有的选民也会被欺骗啊，也会被欺骗。我们来看啊，看启示录十三章，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兽从地里上来，两脚如同羊羔，但说话像什么，像龙。启示录十五章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羊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假先知就是启示录当中的那个兽，那个兽有个特点，两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世界从地里来的，然后有两个脚像羔羊，但说话像龙，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跟信耶稣有关系，但实际上说的都是鬼话啊。这些人呢，他看起来啊，什么你看今天世界上很多所谓的什么基督教国家，哎，基督教的城啊，什么保守派啊，是吧，看着像羊，但说话都是龙话蛇话，他们跟那些逼迫教会的势力其实是一伙的，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说的都是谎言，都是鬼话啊。是不是今天你看到很多这种的，看起来有两脚像龙，像羔羊，但说话像龙，这种人很多，这样能骗人？如果看着像龙，那没有人信了。在末世的时候，看启示录十三章十二节，假先知甚至能拥有行大异能和奇事的能力，在头一个兽面前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能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什么叫从天降火在地上？这不模仿谁啊？先知以利亚吗？对不对？又有权柄让那个兽像有生气能说话啊，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到末世的时候哈，从前说假先知说的话有时候不能应验，有时候也行不了神迹，到末世的时候这假先知能行大神迹，甚至能行到一定程度能模仿旧约以利亚行从天降火的神迹，对不对？有一天一个灵异派一个假先知来说，哎，你们要跟着我怎么怎么着，他咵给你行了个大神迹，然后大家都懵了，那就完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事？那还没行什么大的神迹呢，对吧，然后就被迷惑了，那有更大的异能和神迹呢？所以耶稣说，如果有可能的话，选民也被迷惑啊，会被引诱走错道路。 说看呢、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所以说每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每当有人拿末日说话的时候，你要对照一下耶稣的话，耶稣提前告诉我们，不是没告诉让我们猜，说的清清楚楚。当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要相信耶稣的话。二十六节，所以他们对你说，看呐、啊、在旷野里你不要出去，看呐、啊、在内部中你不要信。注意哈，这什么意思啊？基督在旷野里，基督在内部中啊。今天将来有好多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迷惑很多人啊，借着什么事情，打仗的，打仗的风声，世界的什么什么什么政治竞选、种族冲突啊，什么经济危机啊，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瘟疫、疫苗之类的，对不对？不都这些事情吗？今天会有很多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啊，我是基督教，我是保守派啊，我要学习什么保守主义，学习某种思潮，要参加什么什么运动，要移民到某个国家啊，说有基督教什么自由民主的地方。你不要听这些忽悠，不要相信他，因为这些不过是看起来两脚像羔羊，但说话是什么蛇和龙的话，他就是来引你走错道路的啊！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基督在那上运动。我告诉你，耶稣说了，你不能说教会在这儿，教会在那，神的国在哪？神的国在教会中间，对不对啊？过去有人说基督与香港人同在，基督与美国大选的保守派同在，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基督与他同在，他不至于这么惨。他里面那些人那些信仰乱七八糟那些恶行，也就证明了基督弥赫的存在啊。要小心那些看起来两脚像羊说话却像龙的人啊。弟兄姊妹，基督在哪里？基督在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奉主的名聚会的人当中。我们已经在这里了，你不要离开这里跑到一个没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假先生告诉你他那里有圣灵有耶稣，什么都没有，他骗你的啊。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就在他们中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要知道耶稣在哪里，耶稣在那些真正奉主名同心合意聚会的地方，即使有两三个人，那也是主的教会，主也会住在那里。二十七节，因为正如同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来临也是如此，石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聚集。最早这句话耶稣引用的是约伯记三十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在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望观望，他的雏也怎么样，吸血的意思，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我们之前讲约伯记讲过，大家回去看一下，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被骗的人在哪里，假先知也就在哪里。脑残粉韭菜在哪里，骗人的那些骗子也在哪里。追随假先知的，听从他教导的，就是被咒诅的种类，最后的结果是跟假先知一块灭亡，被印上兽印啊。因此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人被假先知骗是不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不是，我过去见过的灵恩派，那些基督教里的异端，他里面很多人被骗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戴眼镜的啊。有的在社会上成功人士，那灵异派的骗子说那些话都完全不着边，怎么会有人骗、啊、我告诉你，被骗纯属邪灵附身，要么里面有贪心，要么里面有情欲，要么想通过基督信仰寻求世界的好处，所以才会被鬼附。被假先知割韭菜跟你聪不聪明有没有学问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假先知的那些话非常离谱。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追随他们？因为你是韭菜啊。我就在山东见过那灵异派的骗子，哎呀， 他连小学文化都没有啊，就一个农村妇女啊，张嘴说话妈妈妈妈的，然后在济南市骗了这个济南市的基督徒几百万，买了好几套门头房，到现在前两天被那警察国宝还没抓住来，还在那横行呢，啊，就这种的。还有我认识一个亲戚，我亲戚娘家那边儿，个搅屎棍，在教会里边能洗脑洗的那个女的教会领袖，整个教会围他转悠，给他看孩子，哎呀，然后为那个什么，非要给他住在一块买房子，还帮他付定金，就这种的。为什么？失手在哪里，阴影在哪里？被骗的人在哪里？假先知也在哪里？啊？为什么被骗？邪灵附身。为什么被骗？信仰不纯正，里边有私欲。啊，所以说假先知言行非常离谱，连外邦人都看出来他们不正常，但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追随他们，啊，任由他们骗财骗色，啊，我们一起把29节到35节读一下。
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就变黑了，
月亮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要欢呼，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能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好，我们看这个29节到35节，啊，29节哈，说紧接着那些日子的灾难之后，紧接着就那些产难之痛啊，日头变暗了，月亮不发光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地都要震动，被震，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路加福音21章提到这里的时候呢，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是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着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降临，一旦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启示录6章12到16节啊，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然后世上那些什么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黑些为奴的自主都躲进山洞和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到他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住者的面目和高人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用猜哪天是末日，你也不会别拿世界上新闻政治啊经济去猜末日，因为当耶稣真正要来的时候绝对是非常明显。日头不再放光了啊，有非常明显的异象显于天上，就像闪电从东方咵下发出一下闪过去一样，就这么明显，就像在夜间的一道明亮的闪电一样，连外邦人都知道，都会看得清楚，不用你猜啊。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的降临也是这样，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绝对都能看清楚那一瞬间啊。然后地上一切宗族说都要垂着胸哀嚎，他们要看见人子在天上的云上驾着天上的云，大有能力和荣耀降临，地上的万族要惊奇，要垂胸哀嚎，因为他们曾经非常嚣张，他们曾经非常嚣张非常藐视的抹黑主的真道啊，抵挡耶稣的门徒， 他竟然没想到这些是真的啊。在大祭司陷害耶稣的时候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后我告诉你，你后来你们要看着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然后大祭司就把衣服撕了，说这个人亵渎了啊！他们说他是该死的。然后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看看打他的是谁。然后耶稣来了，说你小子骂过我，你小子用拳头打我，还问我打你的是谁，因为我不知道你啊，我们好好信，我们可不想下地狱。将来时候耶稣就要问问你小子，说我们这不能聚会，说我们聚会是非法，说我们传道是非法，是你小子说的吧，下地狱吧啊，对不对？所以说上帝就是那么奇妙，他能忍耐到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他能忍耐到这个世界逼迫他的教会，他能忍耐到教会这些作恶的这些搅屎棍的横行，然后突然之间他来到了，一切都傻眼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说啊，为什么要好好信耶稣啊？因为耶稣说你作恶，你不好好信，将来要定你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你想一想，你要和那些人一起下地狱，反正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好好信耶稣，要真正认的悔改，要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免得被撇下啊！因为你知道男人要遭灾有多重。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极大的号角声，他要从四风从天的边界说直到他的极处，把他的选民招来啊。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到哈，用大号角声把这人提到空中，是不是？所以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上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差遣使者用极大的号角声，用极其明显的方式，不可被冒充的方式把人招过来，而不是假先知引诱你的方式，对不对？在历史上，在美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几次嘛，那个人说耶稣要来了，说耶稣于1999年什么时候来，在一个山洞里，那人就卖了田产，把这钱捐给那个教主，然后大家躲山洞里，结果那年没来。这个媒体采访都没来，说耶稣有点耽搁了，说那个到1999年，从那一年的几号几号再来啊，大家都知道结果。所以说耶稣再来，不是说你坐在那傻等的，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该做的侍奉，你守住真道。你敬畏上帝，爱敬畏如同自己，你做他吩咐的事情，当他突然临到的时候你就没事啊。所以说不要听假先知，假先知讲的末世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领，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首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真正的末世是突然来临的，是不会看错的啊！但是假先知呢，就会让你看错。当这一切事情来临的时候，看罗家福音21章，你们就可以松口气了。一旦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啊。32节，从无花果树你们可以学个比喻，当它的树枝已经开始变得柔软且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也是如此，当你们看着这一切的事，就知道它是临在门口了啊。路加福音21章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关于末世，关于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些预言，包括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现在已经发生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都说给我们并且警戒我们。重点是什么？别听假先生的，别被骗，然后做该做的事情，免得主的日子忽然临到你就被撇下了啊。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教导的这些事情。三十四节，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个世代不会过去，只等到这些发生。耶稣说，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永不废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耶稣总是说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包括哪些时代？这个时代对天国福音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时代就从耶稣降生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直到今天，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统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胸。啊，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说他被鬼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一切逼迫先知杀害义人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圣经对这个时代教会内部和外部所发生的事情做的预言一定会应验。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和他的不信以及不悔改，就是在今天那些抵挡真理作恶的人啊。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节到十三节讲的这些教内的罪恶啊，三十五节也就是说，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天地废去，就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耶稣把他的话与旧约摩西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表示具有同样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只有耶稣有权威和能力解释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当中有很多都是关于末世、关于耶稣再来的那些预言，都要应验。好，我们接下来把三十六节到四十四节读起来，我们一起来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因父之命，荣耀的日子。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荣耀进入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如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好，我们看这个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这部分。三十六节，关于那日子和那时辰，没有一个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唯独父知道。在使徒行传一章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这是已经定好的一天。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啊。三七节，因为正如挪亚的日子，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三十八节啊，如同洪水之前的日子啊，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不知不觉间洪水来了，他们都要被冲走了。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为什么都不知道呢？为要确保大家不会在那一天去准备，为了确保大家平常所有的时间都在准备。因为知道了一定会在那一天准备，就好像这个国家有的时候啊，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大家才会做这样的啊。所以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信，唯一的办法就是忽然领导看他是穿裤子还是脱裤子上街，还是在那里好好的信，一目了然啊。路加福音十七章说得很清楚， 人子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日子，又如同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 又耕种又盖造，然后忽然之间审判临到。罗亚福音21:34-35，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什么叫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正常吃喝不是罪恶，日子饮食不是罪恶，这个又吃又喝明显就是贪食醉酒因今生的厌恶。什么叫又娶又嫁？肯定不是说你合法的结婚嘛，又娶呀就是娶了又离啊，然后离了又娶，嫁了又离，离了又嫁。今天那些离婚的基督徒，那些做小三儿的、不养情妇的，通通在此之列。这些人能逃脱审判吗？答案是不能。啊，首先呢，在末世的时候呢，人必好淫乐，尤其在教会圈子里，因为就是假先生教导嘛，让他赚钱啊，然后享受高档生活。追求优越的生活，在世界上置办产业理财，对不对？雅各书第五章嘛，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这需要证明你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世享美福好厌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惊扰你们的心，本该悔改的日子却在追求厌乐啊。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离婚再嫁娶，这明显是不符合圣经的婚姻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呢，大家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节一起来读一下。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自己心里晓得，主的日子知道，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对，另外无论是耶稣的教导还是使徒的教导，都教导这些事情啊。我们看40节，说那时候呢，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1节，两个女人在磨坊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路加福音17章说的很清楚，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啊，两人在一个床上取一个撇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一个撇一个，两人在田里取一个撇一个。你要注意，取和撇是什么意思？取就是什么得救，撇什么到黑暗里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40节和40节，取去一个，撇去一个。这两节经文啊，就是在讲接下来24章后半部分和25章的所有的比喻。接下来这比喻都是跟这两句话呼应的。接下来这比喻都是讲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不对？你往下看。我们来看什么叫取去，什么人会被取去，什么人会被撇下。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 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是什么？取去的。唐的恶不信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是什么？撇下。马太福音25章1-13，那预备好了的聪明的童女什么？取去。那愚拙的不做准备的童女什么？撇下。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马太福音25章14，往后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比喻。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今天享受你主人的快乐。5000两和2000两是什么？取去的。1000两是什么？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耕种的地方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聚敛，就能把我的银子怎么样怎么样。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所有的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的，这叫什么撇下。马太福音25:31往后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你这蒙我们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取去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这叫什么撇下。这些义人要，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撇下。那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怎么取去，对不对？这两句话是为之后所有那些比喻做铺垫，讲的就是取去撇下得救与灭亡的事情。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而那是你们应当知道的。家主要知道几更天有贼来，他必警醒，且不容他的房屋被挖透闯入。警醒哈，就是保持警觉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受这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因为那时候那时刻，你们没想到人子就来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末日的重点不是猜哪天来，不是根据时事去猜，根据政治去猜，根据经济去猜，而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日、每时，都怀着敬畏的心，等候耶稣再来。在教会里边，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追求属灵的事情，不要贪恋世界，免得被网罗网住，免得被撇下。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像这样临到一切在世上居住的人。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耶稣说要为你们在耶稣来的时候不被撇下能够站住而祷告啊。所以说40-41节啊，这个取去撇下，取去撇下，他是在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是人子忽然来临的时候，在犯罪作恶的人，在享受宴乐的人，又娶又嫁的人，将会被撇下，如同在挪亚的日子被撇在方舟之外啊。接下来那些经文和比喻当中，耶稣会详细去讲如何像防贼一样等候耶稣再来。防贼怎么防？师父说看了个表，贼可能3点到，我睡一会儿，到3点我起来。不是，听说有贼来的时候，别说3点，现在就不能睡了，不睡觉就在那等着，这就是警醒的含义。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在世界上不睡觉，他的意思是你要预备你自己，你要把每天都当成耶稣再来，哪怕没来你没有损失，来了你有赏赐啊。所以说当讲到末日，当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重点不是猜日期，因为耶稣说你猜也没有用，重点是什么？别耶稣忽然来了发现你没穿衣服，你就傻了，你就傻了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